欢迎来到今天这期新闻学习播客。我们会按顺序听懂几条当前新闻，再顺手把里面最实用的英语表达捋清楚。今天这一期一共有十条新闻，我们慢慢听。今天这一集，我们先看新西兰政府如何回应 COVID-19 疫情调查。政府说，已经以某种形式接受了调查的全部建议，也就是 accepts all recommendations in some form。最直接的结果是，如果未来再遇到 pandemic， 涉及重大决定的关键建议会在五个工作日内公开。最值得抓住的细节是，这不是简单的一句全盘接受。政府说，21项建议 fully accepted， 36项 accepted in principle， 另外6项 partially accepted。Health Minister Simeon Brown 说，目标是从过去学习，并给公众一个 clear account of what happened。这里的 Royal Commission of Inquiry。可以理解为一种高级别正式调查，中文常说皇家调查委员会，它通常用来回看重大公共事件，找出政府和制度哪里做得好，哪里需要改。另一个关键词是 Health Act， 也就是新西兰公共卫生相关法律框架。政府这次没有推进单独的 Pandemic Legislation， 而是说会 review the Health Act， 意思是重新审视现有法律，看看未来如何平衡 public health, the economy,and people's rights。 第一个表达是 in some form， 它的意思是以某种形式听起来接受了，但具体方式可能有差别。例句一， The plan was accepted in some form。 例句二， The advice will be used in some form。 第二个表达是 accepted in principle， 这在政策新闻里很常见，意思是原则上同意，但细节、资金、执行方式还没有完全定下来。例句一，The proposal was accepted in principle. 例句二， The rule change was approved in principle. 第三个表达是 make public， 意思是公开发布，让公众看到。报道里说， key advice will be made public within 5 working days. 例句一， The report was made public today. 例句二， The documents will be made public soon. 最后把这一条收住。表面上，这是政府回应疫情调查。更深一层是在处理两个压力，一边是未来危机中要快速保护公众健康，另一边是过去疫情限制带来的权力、经济和信任争议。接下来，我们顺着政府与权力这个主题听下一条关于 Treaty Clause Overhaul 的争议。刚才我们听到政府接受 COVID-19 Inquiry 建议，现在顺着政府改革这个线索来看另一条更敏感的政治新闻。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也就是 HRC，正在敦促政府放弃修改 Titiriti o Waitangi 条款的计划。他警告说，这些改变可能不会带来清晰，反而会制造 more confusion， 更多混乱，并且 deepen division， 加深社会分裂。这件事的直接结果是 ，HRC 在提交意见里明确反对这项 overhaul。政府说，修改或删除19部法律里的 treaty references 是为了 increasing certainty and supporting compliance。也就是让法律更确定、更容易遵守，但 HRC 的判断正好相反，他认为这会 weaken treaty protections， 增加 legal uncertainty， 还可能提高 litigation risk， 也就是打官司的风险。这里要抓住一个核心名词 Titiriti o Waitangi， 也常被说成 The Treaty of Waitangi， 它在新西兰政治和法律里不是普通历史文件，而是 Crown Maori Relations， 也就是王室、政府与 Maori 关系的基础之一。所以文章里说 ，treaty clauses 不只是几句话的措辞问题，而是法律义务和权利保护怎么被理解。另一个背景词是 select committee process。政府方面说 ，IWI 会被咨询，所有 New Zealanders 也可以通过 select committee process 表达意见。简单说，这是一种议会审议和公众提交意见的程序。但 HRC 批评的是。Maori 在整个 review 过程中没有被 properly consulted， 也就是没有被充分咨询。第一个高价值表达是 scrap its planned amendment。scrap 在新闻英语里常常是取消、废弃的意思 ，amendment 是修改。你可以说 ，The group urged the minister to scrap the plan. The amendment could change the law。第二个表达是 constitutionally regressive。regressive 是倒退的 ，constitutionally 指宪法层面。所以这个说法很重，意思是 HRC 认为这些提案在宪政意义上是在后退。你可以说 The Commission called the proposal constitutionally regressive. Critics said the change was a step backward. 第三个表达是 watering down obligations。water down 原本是把东西稀释，在政治和法律语境里就是削弱、淡化。文章里的意思是 ，HRC 认为 clarity 不应该靠把义务降到最低来实现。你可以说 ，The new wording may water down the rules. The agency warned against weakening obligations. 最后把这一条收住。表面上，双方都在说 clarity 和 certainty， 也就是清晰和确定性。但真正的分歧是，法律确定性到底来自统一措辞，还是来自维护已经承认的人权和 treaty obligations？听懂这一点，下一条关于 offshore oil exploration permit 的新闻也会更容易听出政府政策转向背后的逻辑。刚才我们听到的是 treaty clauses 引发的法律不确定性，这里顺着往下听，焦点转到能源政策。新西兰政府已经给 Australian firm NZ Energy 发出一个12 year permit， 允许它在 Taranaki Basin 寻找石油。重点是，这不是普通的一张许可，而是 Offshore Oil Exploration Ban 被取消之后第一张新的海上石油勘探许可。直接结果是 NZ Energy 可以开始分阶段勘探，先研究 Seismic Data， 也就是地震资料，再做 Geological Studies， 地质研究。
Resources Minister Shane Jones 把这件事称为 A Major Milestone， 还说这显示 Confidence is returning， 投资者又愿意支持 New Zealand's Resource Potential。
这里有两个地名要抓住， Taranaki Basin 是新西兰重要的油气区域，这次许可覆盖 Coop Gas Field 东边546 square kilometers 的范围。 Coop Gas Field 可以理解为当地已有的天然气田，报道提到它是为了说明这次勘探地点和现有能源基础设施很接近。第一个表达是 Offshore Oil Exploration Permit， Offshore 是海上的， Exploration 是勘探， Permit 是许可，所以整个短语就是海上石油勘探许可。例句听两个， The company received an exploration permit. Offshore drilling is politically sensitive. 第二个表达是 a major milestone. Milestone 原本是里程碑，在新闻里常指一个重要进展。相近说法可以是 a significant step. 例句是 This is a major milestone for the project. The policy marks a significant step. 第三个表达是Proven and probable reserves. Proven 是已证实的， probable 是很可能存在的， reserves 是储量。报道说这些储量在2025年下降了 23%， 用来支持政府重新勘探的理由。例句是 Gas reserves have fallen sharply. Proven reserves are closely watched by investors. 最后我们把这一条收住。表面上这是政府给了一家公司一张许可，更深一层，他在讲能源安全、投资信心和气候政策之间的拉扯。Shane Jones 强调的是 energy security, industrial activity and economic growth. 但报道也提醒我们， exploration does not guarantee a discovery. 勘探不等于一定找到油。接下来，我们从能源投资转到普通人的钱包，听听为什么 financial complaints 正在大幅增加。从上一条 offshore oil exploration，我们转到普通人更贴近日常钱包的一条，新西兰 Financial Complaints 今年创下纪录。 Financial Services Complaints Limited 收到的投诉比上一年多了将近五成。金融申诉专员 Susan Taylor 说，这是15年来最陡的一次上升。最关键的结果是，很多投诉集中在两类，一类是 KiwiSaver 的 Hardship Withdrawals， 也就是因为经济困难想提前取钱。另一类是 electronic transaction services， 比如转账号码出错、海外汇款太慢，或者遇到 scams and fraud 以后想追回钱。这里的 KiwiSaver 是新西兰的退休储蓄制度，平时钱主要是为退休准备的，所以如果想因为 hardship， 也就是生活困难，提前 withdraw money， 通常要经过申请和审核。报道里说，一些人觉得被拒，或者拿不到他们想取的金额。Financial Services Complaints Limited 可以理解为金融纠纷处理机构之一。报道最后也提醒，金融服务公司必须注册到几个 Dispute Resolution Schemes 之一，比如 Financial Services Complaints Limited、 Banking Ombudsman 等。这说明投诉不是随便发牢骚，而是进入正式处理渠道。第一个表达是 A Record-Breaking Year， 意思是破纪录的一年。在新闻里，他说 financial complaints 今年特别多。例句听两个， It was a record-breaking year for complaints. The company had a record-breaking year in sales. 第二个表达是 lodged with, 意思是向某个机构正式提交，常用于 complaints, claims, applications。报道说 complaints were lodged with Financial Services Complaints Limited. 例句是 She lodged a complaint with the ombudsman. They lodged an application last week. 第三个表达是 hardship withdrawal, 意思是因困难而提前提款。在这里主要指 KiwiSaver, 可以顺带记 vulnerable situation, 脆弱、困难的处境。例句是 He applied for a hardship withdrawal. Many families are in a vulnerable situation.最后我们把这一条收住。表面上看，这是投诉数量暴增，更深一层是经济压力、债务问题、 AI 帮人写投诉，以及诈骗损失同时挤到金融服务系统里。 AI 让投诉更容易提交，但也可能让内容变长、信息出错，而诈骗的钱一旦转到海外账户，往往 already long gone。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下一条话题，会转向更沉重的 Care and Elder Abuse。刚才我们听到金融投诉增加，背后是系统怎样回应普通人的求助。这里顺着往下听，主题更沉重。RNZ 报道，一名90岁的 Christchurch 老人 Norman Lee 患有 Advanced Dementia, 也就是严重失智，在2020年被警方发现时，躺在沾有尿迹的床垫上，穿着成人尿布，外面还套着 wetsuit, 在又黑又冷的房间里。最直接的结果是，他几周后去世。报道说，他的儿子 David Lee 曾把他一天最多关在房间16个小时。后来 David Lee 和另一人因 abuse and neglect 以及偷走超过22万纽币而在2022年入狱。现在 Health and Disability Commission 指出，多个服务环节都错过了帮助他的机会。这里有一个关键机构名 Health and Disability Commission, 简称 HDC,可以理解为新西兰负责调查医疗和残障服务投诉、维护服务使用者权利的监督机构。他这次说的问题不是某一个工作人员单独失误，而是 systemic failures across services, 跨服务系统性的失败。再听一个背景词 ,elder abuse, 老人虐待。它不一定只是身体暴力，也可能包括 neglect, 疏于照顾。或者 financial abuse, 经济剥削。这个案子里报道同时提到照护环境恶劣，没有及时上报风险，以及老人钱财被盗用。第一个高频表达是 missed opportunities, 意思是错过的机会。新闻里说 health staff missed opportunities to help, 也就是原本有机会介入但没有做到。We missed an opportunity to act. The report found several missed opportunities.第二个表达是 fail to escalate concerns。escalate 在这里不是升级冲突，而是把担忧上报给更高层或更合适的机构处理。The worker failed to escalate the concern. Serious risks should be escalated quickly. 第三个表达是 breach the code, 意思是违反了相关守则或权利规范。报道说 Health NZ 和 Healthcare NZ breached the Code of Health and Disability Services, Consumers Rights,The provider breached the code. The inquiry found a breach of duty. 最后把这一条收住。这起新闻真正难的地方在于，照护发生在 family setting, 家庭环境里，外部人员容易相信家属解释，也容易把零散的警讯当成单个小问题。但 HDC 的逻辑是，多家机构都接触过老人，风险却没有被连起来看，被持续跟进。接下来，我们从家庭照护转到区域安全。看看 Pacific 地区的关系为什么被形容为 contested and congested。从上一条新西兰国内照护失误，我们转到更大的区域安全议题。RNZ 这条新闻说 ,Pacific geopolitical expert Anna Paulos 提醒，太平洋地区现在的安全安排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结果可能是 Pacific Islands 自己最关心的 priorities and security concerns 被挤到旁边。最关键的变化是 Australia,和一些 Pacific countries 正在形成更多 security alliances, 同时新的 regional security organizations 也在出现。而 China 在这个地区的 footprint 也在扩大。Anna Powell 的判断是整个 regional architecture 已经很 crowded, 现在还在变得 more complex, 所以需要更清楚地保证它 genuinely Pacific-led。这里的 Pacific regional architecture 不是建筑物。而是地区合作和安全安排的整体结构，包括论坛、联盟、协议和组织。听到 architecture, 在国际新闻里可以理解成一套制度和关系网络。另一个要听懂的背景词是 Pacific-led， 意思是由太平洋岛国自己的需求来带方向。报道中特别提到 Pacific Islands Forum Centrality， 也就是把 Pacific Islands Forum 放在地区安排的中心，而不是让外部大国的议程主导一切。第一个高价值表达是 be sidelined， 意思是被边缘化，被放到次要位置。新闻里说 Pacific Islands priorities may be sidelined。 例句听两个， Local voices were sidelined in the talks， Climate risks should not be sidelined。 第二个表达是 increased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意思是地缘政治竞争加剧。这里说的是大国和盟友在太平洋地区更积极布局。类似说法还有 geopolitical contestation， 例句是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is rising in the Pacific。 Small states face pressure from larger powers。 第三个表达是 crowded out， 意思是被其他事情挤掉，挤出视野。 Anna Paul's 担心 climate change, environmental security, transnational crime 这些太平洋岛国自己列出的安全重点会被 geopolitical interests crowded out。 例句是 urgent politics crowded out long-term planning， security debates crowded out climate concerns。 最后把这一条收住，这条新闻的隐藏逻辑不只是联盟变多了，而是谁来定义安全。对很多太平洋岛国来说，安全不只等于军事和防务，还包括 climate change as the existential threat， 环境安全和跨国犯罪。顺着这个区域风险的主题，下一条我们会听到新西兰本地的 H5 bird flu 病例时间线。再从太平洋安全议题换到新西兰本地的环境新闻，这一条说的是 bird flu 禽流感 RNZ 披露 Wairarapa 一只感染致命 H5 bird flu 的本土鸟类，其实是新西兰这次病毒的第一例，不是第二例，它是一只喀呼，也就是 swamp harrier。7月9日在 Carterton 被发现，送到 Massey University 的 Wild Base Clinic。 关键结果是目前新西兰仍然只有两起 confirmed cases， 但专家 Brett Gartrell 提醒，这段没有新增病例的 lull 平静期可能不会持续。最值得注意的细节是，这只猛禽可能吃了被风暴吹上岸的病海鸟之后感染，所以专家担心 birds of prey 猛禽类接下来会受到更大冲击。这里有两个地名稍微顺一下，Wairarapa 是惠灵顿东北方向的一个地区， Carterton 是当地小镇， Peyton Beach 则在 Wellington 一带。新闻里这些地点重要是因为两起确诊都和下北岛海岸线野鸟活动有关。再听一个本土鸟名 Car Area New Zealand Falcon， 新西兰唯一的隼，专家说它是 biggest cause for concern， 最让人担心的对象，因为数量低，报道里给出的估计是5000到8000只。第一个表达是 confirmed cases， 意思是经过检测确认的病例不只是怀疑，可以顺带记 suspected case 疑似病例。例句两个， There are two confirmed cases， Officials are checking a suspected case。 第二个表达是 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highly pathogenic 是高致病性的， avian influenza 就是禽流感，新闻里也常简写成 bird flu。例句两个， The test confirmed 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Bird flu can spread through wild birds. 第三个表达是 a bit of a lull. Lull 是一段暂时的平静， a bit of a lull 就是短暂缓和，但不代表问题结束。例句两个， We have had a bit of a lull. The lull may not last long. 最后把这一条收住。这则新闻的隐藏逻辑不是病例顺序搞错了这么简单，而是监测系统正在重新判断病毒进入新西兰野鸟群的时间线。现在病例少并不等于风险小，如果病鸟被海风带到岸边，再被 scavenging or carnivorous birds 吃掉，病毒就可能沿着食物链移动。接下来我们顺着农业和劳工政策听 RSE Seasonal Workers 相关的变化。从上一条 bird flu 的时间线问题，我们转到劳动力政策。新西兰园艺行业欢迎政府对 Recognized Seasonal Employment Scheme， 也就是 RSE Scheme 做出调整。行业说这些变化来得很及时，英文标题里用的就是 timely， 意思是正好赶上需要的时候。最直接的结果是雇主会得到更清楚的规则，工人也会有更多保护。重点细节有三个， RSE Workers 的住宿标准会更强更清楚。 他们在新西兰期间可以更灵活地在雇主之间流动。政府说这些规则会在未来两年逐步推行 ,phased in over the next 2 years。这里稍微解释一下 RSE Scheme。它是 Recognized Seasonal Employment 的缩写，主要让海外季节工来新西兰做采摘、包装这类季节性工作。报道里还提到 Aotearoa， 这是新西兰的毛利语名称，在新西兰新闻里很常见。第一个表达是 Give employers clarity， 意思是让雇主知道规则到底是什么，减少不确定性。可以说 The new rules give employers clarity， 也可以说 Clear guidance helps workers understand their rights。类似表达还有 provide clarity， 意思差不多。第二个表达是 greater flexibility to move between employers， 意思是工人换雇主会更有弹性，不一定被困在一个安排里。例句是 workers will have greater flexibility, they can move between employers more easily。 这里的 flexibility 在新闻英语里常常指制度上的空间变大。第三个表达是 phased in over the next 2 years，意思不是马上全部生效，而是分阶段推进。可以说 ,the changes will be phased in over 2 years, the company phased in the new system slowly。类似说法是 rolled out, 强调逐步推出。最后把这一条收住。表面上这是园艺行业欢迎减轻 compliance, 也就是合规负担。更深一层是政府在平衡两件事，一边要让 growers 按时收成，另一边要回应 migrant exploitation,住宿标准和投诉机制这些工人保护问题。接下来我们从果园和季节工换到文化现场，听一条关于 Murray Carving 展览的新闻。从上一条 RSE 季节工政策，我们换到文化新闻。 Tea Papa 的新展览 He to Wakaro The Art of Murray Carving 即将开放，展出147件 Taonga， 也就是珍贵物件，时间跨度从1300年代一直到当代作品。重点不是只看老文物，而是看 Murray Carving， 也就是 Murray 雕刻怎样在700年里一路变化。这次展览最值得听的细节是策展人说他展示的是 An art form and culture in motion， 一个一直在移动、变化、延续的艺术和文化。展品会把传统 Way Cairo 和当代作品放在一起，让观众看到 Murray Carving 不是停在过去，而是 still a living practice， 今天仍然有人在创作、传承和重新理解。这里有几个名字先顺一下。 Te Papa 是新西兰国家博物馆的常用简称， Aotearoa 是 Maori 语里的新西兰， Taonga 常指珍贵物、宝物，也可以有文化和精神价值。 Wakaro 指雕刻，尤其在这里说的是 Maori Carving。 再听一个地理文化词 Tamoana Nui Akiwa， 指太平洋。报道说早期 Wakaro 能看出 Pacifica Influence， 也就是太平洋岛屿文化影响，后来逐渐发展出非常 distinct 的 Maori 风格。第一个表达是 tracing evolution， 意思是追溯演变过程。新闻标题说 tracing evolution of Maori carving over 700 years， 不只是展示结果，而是带观众看变化的线索。 The exhibition traces the evolution of carving， we trace the evolution of the policy。 第二个表达是 spanning from the 1300s through to contemporary piecesSpanning 表示横跨，它常用来讲时间、地区或范围。类似说法有 covering 或 ranging from。The collection spans 7 centuries. The report covers several communities. 第三个表达是 a living art form。Living 在这里不是活着的物体，而是说这个艺术仍在被实践、被更新。报道里还说 a living culture, a living people。强调文化不是博物馆里的静态标签。Carving is a living art form. Language is part of a living culture. 最后，我们把这一条收住。表面上，这是一个展览开放的消息。更深一层，它在回应一个常见误解。原住民艺术常被当成过去式。但策展人的逻辑是，把旧作品和新作品并排看，观众才会明白，传统不是停止变化，而是在每一代人手里继续生长。接下来，我们从文化展览转到一则更紧张的人道和医疗故事，关于 Fiji 连体双胞胎即将接受复杂手术。最后，我们从新西兰的文化展览转到太平洋地区一条很个人也很牵动人心的消息：斐济医对10个月大的 conjoined twins 连体双胞胎 Desia 和 Jezepeli Kikau 即将在 Saudi Arabia 接受 separation surgery， 也就是分离手术。他们原本是三胞胎中的两个，出生时早产8周。 医生一开始甚至担心他们只能活几天。这条新闻的直接结果是，孩子和父母将在周三离开 Fiji， 前往 Saudi Arabia 的首都 Riyadh， 在 King Salman Hospital 接受复杂手术。最关键的细节是， Saudi Arabian Government 决定资助这场 multi-million dollar surgery， 并承担家人的机票和住宿， Fiji 政府则负责医疗陪同人员的费用。这里有两个地名，听懂就够了。Suva 是 Fiji 的首都，孩子们出生在那里的 Colonial War Memorial Hospital， 简称 CWM Hospital。Riyadh 是 Saudi Arabia 的首都，也是他们要接受手术的地方。新闻里从 Suva 到 Riyadh 不只是地理移动，也代表这个家庭终于找到能进行手术和承担费用的国家。第一个高频表达是 conjoined twins， 意思是连体双胞胎。新闻里说 a pair of rare conjoined twins in Fiji， rare 强调这种情况少见。可以这样说， the conjoined twins need specialist care， doctors describe the case as rare。 第二个表达是 separation surgery， 分离手术，它比普通 surgery 更具体，说明目标是把连在一起的孩子分开。新闻还用了 complex surgery， 强调手术难度高。可以这样说， the twins will have separation surgery in Riyadh， it is a complex surgery。 第三个表达是 humanitarian program， 人道主义项目。这里 Saudi Arabia 不是单纯提供医疗服务，而是通过 humanitarian program 资助手术、机票和住宿。可以这样说，The family received support under a humanitarian program. The program covered their travel costs. 最后，我们把这一条收住。第一次听这类新闻，容易只听到医学风险，但背后的逻辑还有外交和资源差距。Fiji 本地医疗团队照顾孩子，但这种手术需要非常高的技术和资金，所以新闻中特别提到 bilateral relations， 双边关系。也就是说，一个家庭的求医之路最后连接到了两个国家之间的合作。今天这一组新闻就到这里。今天这期我们一共听了10条新闻，我们这一期就先收在这里，下次继续。